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俗话说呀，钢梁磨绣针，公道自然成。由于我三天两头往电台跑，终于李主任答应给我录书了，来的实在是不容易啊。就那会儿我还怕有变化呀，心里头发虚。周一那天，我高高兴兴满怀信心来到电台文艺部，一看李主任的表情不像有什么变化，我这心呢才宽松下来。李主任把工作布置完了之后，一点手领着我从二楼到了一楼录音室。没进录音室之前，我就发现录音员把袋子都挂好了，做好了一切准备，监播员也就了位了，另外还有两个人我不认识，大概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呢，来看热闹的。李主任告诉我注意事项，比方说不准咳嗽啊，不准有任何响声。看着红灯一亮我就开始录，红灯一灭我就马上停。我牢牢地记在心里头，这才走进演播室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首先安慰我自己，稳住心血，稳，一定要保持心情宽松，千万别紧张。正在告诫的时候，红灯亮了，这是告诉我可以开始录了。我坐稳当之后，对着麦克。话说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哎，正录了没有三五句呢，红灯突然灭了。我马上不说话了。李主任从外边走进演播间跟我说，老单呐，你起的音呢太高了，往下压压声音。我说哎，好好好好。可能是由于我激动，的确起的升高了。老李退出去，第二遍又开始，红灯一亮，我接着说，话说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杨广无道等等等，没说了几句，红灯又灭了。我一看这又有事儿了。李主任第二次从外边走进来跟我说，老单呐，你离的麦克太近了，发出来噗噗的声音，你出气儿的声都录到里边了，这不行，你稍微离这麦克远一点。我说哎，好好好，我记住了。老李出去，第三次红灯亮了，我又接着说，这回索性红灯没亮，一口气我说了五六分钟啊，真有点冒汗了，有点上不来气儿。正这时候老李从外边又进来了，红灯又开始灭了。我心说又犯了啥毛病了。老李进来之后摇了摇头，皱着眉头跟我说，老单啊，你这嗓子怎么这么嘶哑呀，叫人听着有点难受啊。这录的还行，就是声音太哑了。他这一说，顿时我傻了眼了。我带着十二分的不高兴往椅子上一靠，跟李主任说，主任呐，这我可没办法，现在我就是这个嗓子，别的都可以改得了，唯独这一条我改不了啊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他说我怕呀听众接受不了，人家都是亮音，唯独你声音嘶哑，这，我说你看怎么办吧，要能录那我就录，不能录那你另请旁人吧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老李想了一会儿说，那就接着录吧，录完了之后看看听众的反应如何。说完了他退出去了。我第四次开始录，我这一口气录了29分半钟啊。哎呀，好不容易红灯一灭，头一段宣告结束。我觉着录得挺好， 竭尽了全力了，没有任何可挑剔的。我到了外屋，我就问主任，我录的咋样？老李说挺好，录的的确不错，一开始听着声音嘶哑有点别扭，后来听着听着入进戏去了，也就忘了这个茬了。监播人员也说，录音员也说不错不错，挺好，这故事也相当吸引人。我这心这才放下，到了外间屋抽了口烟，稍微休息休息，然后接着录第二段第三段。这第一天呢，不是录了三段就是录了四段，一气呵成，中间没有停顿，我是深感满意啊。老李也没说出别的来，第二天照样开始录书，我又录了三段到四段，一天两天三天，时光流逝，就录了20段挂铃了。有一天我又去录书，老李跟我说，老善，你这《隋唐演义》有多长啊？大约能录多少段？哎呀，我说这个书啊是我们家的底活，你要这么问我呀，我没有经验啊，估计怎么也得录180段到200段。他一听把脑袋一晃，哎，老沙，这可不行，这是电台呀，这不是茶社，哪能录那么长呢？那我说，你说录多少合适？他说这样吧，你要录30段，最多别超过40段，就把这书结束了。我说主任呐，这我可办不到，《隋唐演义》是我们家的笔活，这么些年来千锤百炼，而且扣扣相环，情节非常吸引人，我把这么长的大部头压缩成30-40段，实在是受不了，我没那个能耐，要录就得多录，录30-40段是不可能的。老李说这样吧，眼看春节呀就要到了，春节的之前呢，你先录出30段来，我们播放播放，听听群众的反应，群众要觉着好呢，咱们就接着往下录，如果听众有意见那也就算了。我说行，我心说了，李主任啊，你不懂我们这行里的规矩啊，这个听众买不买账我心里有底，我说了这么多年的评书了，尤其是这套《隋唐演义》，我心里有数，是步步紧啊，一个扣咬着一个扣，你不听那也就算了，只要你一听你就拔不出耳朵去，这非听不可，这点我心里是有把握的。但这话我不能跟老李说呀，回到家之后我跟王全贵一说，我老伴是非常满意啊，我暗下决心，再过几天就到了30段了，这书我如何精简，如何能把人吸引住，我这脑子不停的转动啊，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简短接说，30段录完了，春节也到了，我放下包袱回到家里头，高高兴兴过了春节。老李呀，告诉我大年初一就开始播放，咱们听听听众的反应。我跟家里人一说，家里人也非常高兴啊。在初一那天中午12点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，把收音机调好了，静静的在那等待着。准时的时候听见里的播音员说话了，现在是评书时间，请大家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隋唐演义》。我第一次听到电台播放出我的声音，我是无比激动啊！全家人几乎停止了呼吸，听着我讲的《隋唐演义》，大概我说了10分钟左右啊，我老伴儿打发我一双儿女，打发亲戚朋友，你们到外头出去听听，看看有人听没有，他们都说些什么。 儿子、女儿、姑爷，大家全出去了。我等着，一直这段书说完了，大伙回来了。我儿子、女儿都喜形于色呀。女儿就跟我说：“爸呀，大街小巷都听《隋唐演义》呢，联营公司那大喇叭也在播放《隋唐演义》，喇叭下边围着100来人，什么也不干，静静的听《隋唐演义》。听大家的反应说不错，有的人说很好，看那意思错不了。”我心这才放下。从那天开始，每天到了中午，我家是最忠实的听众，打开收音机就收听《隋唐演义》。我一边听着，一边思索了这书应当怎么录得更精益求精。如果要再开始录下半部，我怎么走法？始终盘算着这个事儿。到了初五这一天，机关单位都开始上班了，我早早的来到电台，等见着李喜元之后，我就问李主任反应怎么样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喜元满面笑容啊，比我还高兴。老善呐、啊，大获成功啊！我家住在辽阳，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在听你讲的《隋唐演义》，我摸了一下情况，听众是十分满意啊，没有说出其他的问题来，我这心呢我也放下了。看来咱俩的劲儿没白费啊，你还得接着茬往下录，什么30段40段的，你把那精华全拿出来，录的60段也可以。我心里冷笑，怎么样？你说话不算数，得听众说了算，得我说了算。我说好吧，我的干劲就更大了。转眼录过了60段，收视率是直线上升。李雪儿再没有提出其他的问题来。我是每一天登上自行车赶奔电台录书，可是录的一帆风顺，效果相当令人满意。唯独有一件事情叫我堵心，什么事儿？我是嗓子成了问题了，本来就嘶哑，本来动过手术，嗓子就没修养好，这一劳累，他犯了劲儿了，比刚开始上电台的时候更嘶哑，咽口吐沫都疼，嗓子发了炎了。我马上跑到中心医院，见着耳鼻咽喉科的吴主任。我把这事儿跟他说了，我说吴主任啊，你无论如何要保证我嗓子的安全呢、啊。现在我咽口吐沫都疼，越来越嘶哑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吴主任摇摇头对我说：“老善呐、啊，你不听我的劝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嗓子刚动完手术，需要静静的休养2个多月，可你没到日子。”你就开始说书，另外一个呢，你疲劳过度啊，天天这么喊，什么嗓子也受不了，你叫我有啥办法呀？如果你要问我呀，我只能给你来个补救措施。你先等会儿啊，时间不大，他给我租了一台喷雾器，开了不少消炎药，告诉我使用的方法，他说你回去尽量少说话，一个是热敷，一个是喷雾，每天早中晚3次。另外你尽量的节省你这嗓子，你照这样下去嗓子真坏了，神仙也没有办法。我是千恩万谢，拿着喷雾器回到家里头，又热敷又喷雾，但尽管如此也难以解决问题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找到支部的苏书记。找他干什么呢？因为我呀太累了，我每天上午上电台录3段书，下午还要在茶社演出2个小时，3段书1个半小时，再加上茶社的2个小时，我就嗷嗷的叫也得叫3个半小时，什么嗓子能架得住？何况我又是受伤的嗓子。 我向苏书记提出来，茶社我能不能停一停？待我嗓子好了之后，我再接着说。现在我要全力以赴上电台录书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啊有点苛刻呀，因为茶社的买卖相当红火，天天高朋满座。我这一不说了，影响很大的收入啊。苏书记是高瞻远瞩，想到了未来，想到大的利益，所以他同意了。他说行，一定要保护你的嗓子，保证电台录书。茶社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我是千恩万谢呀，减轻了一半的负担。打这之后，我就可以全心致志、全力以赴上电台去录书。当然录书的质量也逐渐在提高啊。由于保证电台录书的事儿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负担了。从60段又延伸到90段，90段到100段，100段到150段。李喜元从来没阻拦过，有多少可以录多少。我一气呵成，隋唐演义一口气录了240讲的宣告结束。李喜元对我说，咱这套隋唐演义可叫响了，许多电台打来电话，纷纷要跟咱们交换。过几天有14家电台到鞍山来开会，你也得露露面跟大家交谈交谈，谈谈你心得和体会。另外你做好思想准备，下一部书你要录什么，咱还得接着录。我说好啊，当然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哎呀，心里听着非常高兴。接下来我又为电台录制了长篇历史评书《明英烈》，这也是个大部头的。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跟电台的同志上上下下处的跟一家人相似，跟老李的关系相当融洽。由于时间久了，大家都是朋友了，朋友之间无话不谈。电台其他的领导偷着向我透露，说老山啊，当初你上电台的时候，老李一再找理由没给你录，这不怪老李。其中啊，有人作梗，是谁我们不便说啊，因为有人呢说了你的坏话，老李呢对你不了解，找出理由拒绝你也情有可原嘛。通过你这一实录和听众的反应，老李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想法，你千万别记恨他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，我跟老李一无冤二无仇，站在他那个立场小心谨慎是应该的。但我嘴里没说什么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就知道是某某人在暗地之中给我使了绊子，具体说的哪些话在这里不便公开。总而言之，暗中给我下了绊子，所以我才迟迟上不了电台。老李的确是个好人，在以后长达几年的相处当中，他给我录制了20几部评书，我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我每天在录书的路上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心头暖暖乎乎的，是思潮汹涌啊。想起来过去，再看看现在，没法对比。我在农村受苦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，只要是把我这顶反革命帽子摘下去，我愿意做一辈子老农，春种秋收，农家乐倒也不错。后来卖水泡花，我也曾经想过，只要把我这顶帽子拿下去，我不重返舞台了，我就卖一辈子水泡花，我也心甘愿意。现在一切一切全都改变了，真应了古人说的那句话，梅花香自苦寒来呀，我从地下到了天上了。如今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 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从心往外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英明决定，给我平反昭雪，使我从鬼变成了人。我更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，没有他主张拨乱反正落实政策，我单田芳哪来的今天？我一定把失去的光阴我要夺回来，以报答党的恩情啊！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，我感觉到是无比的幸福啊。由于鞍山电台主张交换节目，很多地方电台都到鞍山来取经，我的隋唐演义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很多地方都知道有个说评书的单田芳。现在我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，由于形势变了，其他的也在变化。有一天苏书记把我找到支部跟我说，老单呐，我们接着各地许多书信都是邀请你到他们那地方去演出，我们经过研究之后，支部做出决定，由你牵头组织一支演出队，你率队巡回演出，一方面满足了各地的要求，另一方面也给曲艺团创了收益啊！你看有意见没？我说没有，书记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听。他说好吧，从明天就开始你挑选人吧。经过紧锣密鼓的一阵安排，我们组成了一支20人的演出队，由我率队领衔演出。这支队伍开始离开茶社，离开鞍山，走进大市场，
制定